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五年前我已经讲过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啊，这个我那次是讲一到十节。当然今天是不会重复来讲，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的圣经。今天的主题是无畏自信啊，真实的信仰。在世界上的人看我们呢，他们都会说，这一群是一群有信仰的人啊，我们被称为有信仰的人。但事实上呢，世界上的人看信仰，所了解的信仰，跟我们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一份信仰是不同的。假如相同的话，假如他认识圣经的信仰的话，他们就不会说你们的信仰，他们也会说我也要这个信仰。那究竟外面的人他怎么来看信仰？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哦，信仰就好像一个寄托，好像个枕头啊，有个枕头你睡得好一点，所以有信仰是好的啊，你可以睡得好一点。不过我现在不想睡，我想玩，所以就不睡了，有这样的想法啊。那另外一种呢，有一种的看法呢，是信仰是好的，信仰是好像人生的路途上的一个拐杖啊，有个拐杖总是好的，尤其是老人家，他拿一个拐杖他会安全一点。不过呢，我现在还年轻啊，这个不需要这个拐杖啊。不过呢，我觉得年老的人有时候也不需要拐杖，因为他宁愿拿一个雨伞来当那个拐杖，因为呢拐杖不好看，雨伞一方面可以当拐杖用，也可以挡那个风雨，一个是那个挡雨哈，挡太阳。这是一般人的对信仰的看法，就是说可有可无的哈。另外有些人看信仰呢，就好像一个路标啊，一个指引。那什么是一条正的路，好，有个指引总是好的。现在我们都习惯开车的人呢，总会以前是看地图，今天是不看地图了，我们是看那个 navigator 的那个指引啊，他引导我们，总是安全一点。有时候明明是知道我来了这个地方，也来了很多次了，我上车的时候还是放一个在哪里，还是打上这个地址。因为不单单是一个指引，而且呢知道那个时间我可以预算的比较好一点啊，这都是好的啊。所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人会拒绝信仰啊。就算是从世界上的人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必要拒绝那个信仰，虽然那个信仰还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在人的世界的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把握一个信仰的生活。就算它是个枕头，我睡得好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就算它是个拐杖，在人生的路上多一个依靠有什么不好呢？就算它是一个指标也是很好的事情啊。所以呢，我常常真的很不了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人要接受个信仰的时候是那么多的困难啊。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呢，我们的有没有些新的朋友在一个寻求信仰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不过呢，按照圣经所讲的呢，信仰也不仅仅是有刚才所讲的功能。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我们就看到另外一种的信仰上的功能。第六节， 为此我提醒你，你就是这个我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你那个就是就是那个提摩太啊。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手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在炉火眺望起来啊。这个是谈到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这种恩赐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内容啊，神所赐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信仰的内容，就是刚强、仁爱、谨守。而这种刚强、仁爱、谨守，它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呢，就是好像火一样，可以被眺望的，被眺望的。这种信仰呢，这种特点呢，就是曾经保罗按手，借着按手把神的恩赐来赐给提摩太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提醒提摩太，你要把这种恩赐，这种信仰的特点来眺望起来啊，好像火一样啊，就是信仰的一个特点，像火，有真实的信仰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所领受的一个信仰，一个无畏的信仰，它有一种特点，就是让你的内心能够火热起来的啊。每一个有真实信仰的人，他的心是火热的，不会冷冰冰的。你会靠近他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的火热，一种的热心在里面。这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特点啊。这个其他的圣经保罗也是这样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啊。很多很多地方都会提到火热啊。不过今天呢，我特别跟大家思想的，不仅仅是一种能够眺望，能够叫我们的热心火热起来的那种的特性。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是那种能够燃点别的生命，能够彼此能够火热的那种特点。火是能够有一种传递的漫然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火的特点就是说，你能够燃点别人的生命，让他们也有信仰，让他们可以火热起来，让他们的生命更能够活泼起来。这是信仰的特点。就好像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这个信仰是从外祖母罗伊啊的心里面的。然后这个心里面的那个无畏之信呢，又借着外祖母传给那个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就是他的女儿。然后呢，又借着这个提摩太的母亲来传给那个提摩太，然后一直一直就传下来，因为这个火就有这个信仰，就有这个火的功能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信仰呢，是能够有这种的作用。我不晓得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多少个人，或者说有多少次的，或者说怎么要曾经曾否燃点过一个人的生命呢？因为你的信仰本身是有这个功能的，你所做的一切，你是能够有一种点亮的一种特性啊。我希望今天就跟大家来思想这个方面啊，应该是说好，我有这个无畏自信了，那究竟我怎么样来点亮别人的生命呢？不过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心，当我说如何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语病的， 为什么呢？因为火它就不需要如何的，火它不需要怎样的，只要它是火它就可以点起来了。这就当然那个 对象也要可以容易燃点的，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火的本身你不需要学习如何的。我们常常都会发觉很，尤其是一些初信主的人，他们的火热啊，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哦，这就是信仰了，信仰就是这样的。我们会看见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巴不得把这个信仰来传给他啊。不过有时候呢，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传的太多了，我们深受打击，每个都不信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好像这火都被那些东西啊盖住了，就是火是火了，但是很多灰心啊，很多灰啊都盖起来了。所以我常常都会自己是永远不要被人的拒绝来盖住我的火，这个不必要的，就是说不需要的。但是确实我们有这个经验，哎呀，传了一次不信，两次不信，那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所以就灰心了啊！不要被这种的灰外面的东西把我们盖住，我们就是火，火是可以燃点一个生命的，增加传递那个信仰的。我先说啊，刚才我说这个有语病，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让讲一些例子，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的信仰就是那个刚强、仁爱、谨守等等的那种信仰的内容呢，是可以燃点别人的啊。那怎么样去燃点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有这种的信仰，有一种真实的信仰。假如你从来没有燃点过别人的一个生命的话，可能是需要来检查一下，究竟你的所谓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你有没有这个真实的信仰在你们的心中。假如有的话，那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啊。但而且呢，确实是可以燃点别的生命的。那最近呢，我听到一个的真实的故事啊。那个讲那件事情的人呢，他是告诉我一种的情况。他就说，你知道今天那个韩国人的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么尊重牧师的呢？我确实有这种分别的。中国人对牧师的态度跟韩国人对牧师的态度是完全不同。这个韩国人那个牧师啊，尤其是主任牧师，他们是特别尊重的。我记得我们的那个 camp 啊，有一次我去看我们那个角色那个 camp， 就有一个韩国的教会在哪里使用。然后呢，我就站在那里看这件事情。那个牧师就站在那个饭堂的外面。那进去吃饭的人呢，都要背一节圣经，背那个圣经就进去吃饭。那我就在想，这个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呢，绝对行不通的。这个人家会觉得牧师太霸道了，为什么要练背圣经才可以进去吃饭呢？不过呢，韩国的教会就是这样。我大概啊，不会美国教会都是这样啦哈。不过有些教会是这样，我就看到，而且呢，我封闻呢，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建堂的时候了，他们都会为那个主任牧师啊，要主任牧师。他的房间特别大的，大到可以在那里聚会的相反那些助理牧师就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所以这主任牧师都是很大的。而且他们真的从心里面来尊重这些牧师。而且呢，在韩国人的家庭呢，有人做牧师读神学了，那是件非常荣誉的事情。 人会，就是教会会支持，百分百的支持这些人，年轻人去读神学。啊，相反我们的中国教会呢，就给你200块奖学金已经了不起了。啊，所以真的有些这样情况。我真的看到这样的，那个读神学的人呢，他还要帮人家修屋顶，还要帮人家来打扫家里，就是不用上课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想，这样的情况，这种怎么可以能够造就出一些有钻研的牧师呢？能够自重的牧师呢？而且在神学的训练里面，还要花时间去帮人打扫，还要帮人来做屋顶。他怎么能够学习难得几年的好的训练，还要做这些？他怎么可能做一个好牧师呢？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确实是我们中国教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是这样的流传下来若干年之后，那种韩国教会、中国教会、华人教会就分得出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韩国教会他们尊重牧师呢？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在听说在一个，我就是听回来了哈，就是说在一个日本呢在统治那个韩国的时候，那个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有大概超过1000个牧师就被关在一个地方，关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有两个出口啊，两个出口啊，一个呢就是你离开从那个出口出去了，你就可以生存了，你就不用死了啊。假如你用这个出口呢，你就被枪打死了啊。那这个可以生存的出口呢，地上就有一张照片啊，就是所谓耶稣的，人家认为是耶稣的照片啊，就放在地上，就说你出去的时候你就浅达你的信仰。在那件事情，那个事情上没有一个牧师是走出去，从这个边走出去，结果全部的牧师都寻到了。这个在韩国教会里面做成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影响，一个好像火一样的在人的心里面给它产生一种的日新日钻进啊。所以韩国的教会是真的很刚强。我发觉很多有一些我知道的在中国的年轻学生啊，都是韩国的宣教士在中国在北京来传福音来信主。所以呢，我觉得这些种信仰的刚强的仁爱的谨守的那种真实的信仰的一种传递，让那些这个信仰能够在那种环境中能够产生一个的成全的一个作用啊。我不晓得是不是一个必然性好像那种信仰好像跟苦难摩擦起来就擦出一种火花，能够像火一样来蔓延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恩赐，火你本身有了个真实的信仰，你就自然的能够成为一种的影响啊。事实上中国的教会也有这个历史啊。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中国出来的那些人或者基督徒是特别比较有反应的？我这次看得很清楚，我在这个 Flushing 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些从香港来的人比较冷比较冷静的啊，不能够说冷漠了，比较冷静的啊。那台湾的人呢来了也比较冷静的，你叫他举手露位，这个他比较冷静的。但是你发觉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些人啊，我不晓得是讲员的问题也好啊，还是那些人的反应，我想两方面都有，因为他是同一个土地出来的，同一种的情况出来的。为什么这个土地这样的一个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有一种这样的分别呢？大家都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在那个几十年前，中国的教会经过一种的非常大的试炼，很多人都被收在监里面了，很多年老的人，白发苍苍的人，二三十年这样坐牢然后出来的，所以一看到他们都不用他们讲，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刚强仁爱谨守这个信仰就已经在讲话了，好像火一样，他根本不需要讲话了，火本身就有一个这个蔓延的一种的功能，一种特性在里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思想，究竟哪在我们心里的那一种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信仰，让我们这样可以火热的来把生命之道，把那种信仰传递出去了。啊，我相信啊，很高的百分比啦，应该这样说，在我们当中，信仰都是真实的啊，否则也不一定你要需要付这个代价来追寻这个信仰。啊，我应该是这样来肯定大家啊。但是我怕我们那种真实的信仰却被很多很多的东西所遮盖住了，所掩盖住了。比方很多的灰心，你看见那个也是冰冷的，那个也是冰冷的，那个都是在讲话，那个不做事的，等等等等。在教会里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的灰就盖住，就没有办法传递出来。所以保罗也劝提摩太，你要把那个火啊，你的信仰如火眺望起来啊。所以你知道刚才我们唱诗了，讲那个献上活祭啊，我不晓得那个许牧师帮你们查那个这个献祭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一件事情，那个献祭的那个祭坛附近呢，一定有一个盘，还有一定有些挑那个把那个灰清除那个灰的那种东西呢，把它清除了，然后就放到那个东盘里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是要清洗一下我们的信仰，所谓更新呢，信仰的更新呢，就是这个意思。有真实的信仰，但是你必须要眺望起来，我们才可以燃点另外一个的生命啊。你有的，你的生命可以的啊，所以必须要真实。那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里说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我将神借着我来按手在你在你的给你的恩赐在如火眺望给起来。换句话说，在这里呢，保罗提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呢，就是他神借着他把手按在提摩太的身上，然后就把这种恩赐来传给提摩太的啊。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在问，那真的要按手吗？这个是按手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圣经说保罗按手在提摩太的身上呢？那究竟那个按手有什么的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呢？啊，我希望了我们不要从一个很神奇的啊，很神怪的一种好像这种观念去看按手，以为按手有什么特别的一种神奇的作用啊。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里面都没有这一方面的，不过有一种象征的一种每一个行动，好像你举办一个仪式啊，婚礼，你参加一个婚礼，那牧师做很多仪式，但是是不是这个仪式很重要呢？也不是很重要，因为婚姻你两个人的相爱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从来没有举办过婚礼，他可以白头到老的啊。但是有些人举办一个很 这个很丰富的、很色彩纷纷的、很隆重的婚礼，他两年就离婚了啊，可能的。所以这个不在于这种外表，不过婚礼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程序啊，都有一种象征的作用在哪里啊？按手是一个行动啊，一种行为。但是有一种象征的作用，那个象征是什么呢？对这个圣经来说，就是神借着他的按手把恩典给这个人，后面的是神借着他。曾经有人举一个比方，我觉得是买不错的哈。不过现在没有这个，现在没有在我们在街上看不到这些了。在几十年前呢，我们还在台湾，在香港会看到，就是有一个交通警察啊，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啊，戴了一个白的手套，是不是啊？啊，这个很厉害的，就挺现在好像都有啊，不过就是没有戴白手套而已，在街上都会，这个就是停，你就要停了，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在街上都看到这个，这个要走你就走了，这是很厉害的。那是不是那个指挥的人很厉害呢？不是，是因为他后面有一个法律，有一种权柄来让他有这种的能力，这种权柄。换句话说，神会借助他的仆人，把这个按手这个小小的动作，能够把他的恩典、他的恩赐来传给一个人啊，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呢，我觉得对今天我自己的了解来说呢，这个其实也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侍奉里面，或者说教会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是这种小小的接触。我看这个按手是一个小小的接触。都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假如你愿意把手按在一个人的身上，你愿意接触人，愿意把恩典、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祝福来愿意来简单的接触，你就可以产生一个能够燃点的一个功能。也许我举些例子哈，不一定是按手的，有时候用刚才唱诗吧啊，唱诗，其实他唱诗也可以是一种心灵的接触、啊、你会共鸣。所谓共鸣，就是当一个人他很看重他的侍奉，他的心里面确实很想触摸人的生命，他所唱的、他所讲的确实有影响力。这是一种结束的一种想望，好像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想，我不会讲一篇我觉得很好的、很完美的有一个很好的内容、很好的故事、很好的见证的一篇讲章，我不会这样做。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会想到你们的，我会祷告，我会为你们祷告的，因为这是一种结束。我不是自讲自话，好，讲了半小时我就下台了，就又功德圆满了。不是这样的，乃是说我必须要想透过这个言语、透过这个话语，虽然我没有说我的身体、我的手结束在你的身体上，乃是说我会透过我的言语、我的传递，能够把上帝的恩赐来结束你们的心灵。我不晓得我做不做得到，不过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你怎么来燃点别人的生命呢？我觉得你必须有一个愿意去结束，透过不同的方法，可以透过音乐，可以透过讲道， 甚至于可以透过祷告啊，或者透过你的言语的交谈，甚至于你可以真的邀请他，好不好？我为你祷告，按手为你祷告都可以啊。最近我们有一个清洁工人，他要回乡下2个月啊，他要离开角村。他等他的太太过来，一直都没有批准。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请他到 office， 我就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好，他从来没有想过牧师会邀请他去，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一个，他不去教会的一个清洁工人，他感动得不得了，就是很简单嘛，你就是表达一个心意，你关心他的家庭，你为他祷告，好像这些都是一种好像简单的按手的那种的态度。那种生命的燃点是透过你愿意结束来燃点的。你记得我常常会用个比方讲那个 大麻风者，耶稣要医治这个大麻风，那按照神的那种能力，他很自然讲一句话，那个大麻风就好了。就好像那大麻风自己也这样说，主啊，你若肯，你就必定叫我的大麻风能够好了。但是在那次你看到耶稣的手就摸这个摸那个人的身体，其实这个摸就是一种的按手，就是一种结束，这个一种愿意结束的一种动机。我觉得这是很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姐妹，在信仰的事情上，我们都需要来思考一下，愿意不要把自己关在一个的地方，不要把自己关在教会里面，不要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不要关在自己的生活的圈子里面。我们愿意，我们的信仰本身有一种传递的特性，它本身就有了，但是你必须要传递，你不需要传递啊，透过言语，透过音乐，透过文字，透过代祷，透过关怀，你是可以燃点一个生命的。其实这个不难了解，就算是生活上很多的一种例子，就算你不是一个信仰的人，你都会明白这种的刚强、仁爱、谨守，不在信仰的范围里面，它都能够有这种传递的。啊，当然在这个信仰的层面里面呢，我们所传递的是一种信仰啊，在外面的人所传递的可能是一种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啊。我最近我在一个 Facebook 就看到有一个短短的 video， 讲一个赛跑的选手，几个女的选手在赛跑。跑到一个地方了，有一个选手突然间就跌在地上了，然后那个镜头就一直照着他，他就爬，很快就爬起来，然后呢就爬起来就要赶快的追上去。整个镜头会看到一个很美丽的画面，说他爬起来之后一点都没有停顿，一点都没有放弃，他就用力的向前跑。看他又越过一个了，又越过一个了，又越过一个了，整个画面都会激动人心的。激动人心的不是他跑得快，激动人心的不是他跑第一，乃是他站起来能够继续全力的以赴去完成这段路程。结果到跑第一，拿到第一名的时候，冲线的时候，全场都在鼓掌。这个跟信仰没有关系，这个是这种行为本身都有这种功能。我要这样说，何况是我们的信仰，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有一种真实的鼓掌，可能是一下子的过程，但是信仰是一个一生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看重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仰啊。当然成圣是用功夫啊，刚才唱的诗歌，你要从一个路口，一个信仰的追寻啊，到一个 能够像火一样的能够传递出去的那种信仰，你需要功夫。不过一点点的，你愿意追求，你愿意来接受的那个信仰呢，都会产生一种的能力。我不晓得我忘记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雅各有五个的信仰过程啊，五个的信仰过程，就从观念上的信仰啊，有神我仅不知道，这是观念上的信仰。然后他说，神啊，我愿意给你十分之一，假如你祝福我的话，这是交换的信仰。然后去到第三，他在那个北鲁伊勒，他在不用交换了，他觉得没有东西可以跟神交换了，所以他就抓住上帝的祝福，他说，上帝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那这是第三个阶段啊，一个信仰的进程。然后去到当他按手在法老的头上的时候，他已经进到不要祝福，只要祝福别人啊，不求祝福，只求祝福别人的信仰，这是一个信仰的过程。然后到他最后年老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够很软弱的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他信仰的最高峰，单单的依靠上帝。所以都是一种信仰的过程啊，信仰的本身就可以就有一种力量的，不过你需要一个开始，你需要一个的进度，然后把信仰承传出去。第三，我讲过，你有必须要这个信仰，然后你愿意简单的按手结束啊。然后第三，我们回到刚才读的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这里提到有三个心理，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的信啊，这是一个心理，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离基心里的啊，要讲到心理，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啊，这个信仰呢啊，它的表达，我说它的流露的地方是心里面，不是这里啊，是心里啊。这个无畏之信是在他的心里的，就这样呢，就产生一种的能够影响、能够燃点生命的那种能力。所以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啊，我们怎么让可以燃点别人的生命？你必须有这个信仰。第二，你必须愿意伸出你的手来接受。第三，你必须在你的心里面来让这种的信仰来有一种东西是在你的信仰里面的，你的信仰是有一种实际的东西，我就说实际的感动在里面的，换句话说，在你的过程中，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生命中是有些东西实实在在是你经历过，是你体会过的，而不是听回来的。我举个例子吧，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些例子了，不过我觉得要把这个观念讲清楚了，是例子是最好的。你心里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啊？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那个谭天军医生他的一个经验啊？他是在那个 Sloan Kettering Memorial Hospital， 从他实习的年轻的时候在那里做 intern， 然后一直到退休，他都在这个医院里面。那他跟我讲他过他最初做 intern 的时候一个经验，他很爱小孩子，很爱小孩子，所以他选择他的癌症的专科专业是专门照顾小孩子。所以呢，当他做 intern 的时候，他进到医院里面呢，他有一种情况是很让他觉得很难受的，因为他爱他的小孩子，所以看到这个病人小小的生命，很可爱的生命，却被那种癌细胞所侵蚀、所影响，这种他让他的心觉得非常的痛， 对着这样的情况叫无能为力。那个时候的几十年前了，对于这种儿童的那种癌病是很难来医好的。所以他心里面很难过，他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就祷告，他说对神说，哎，我真的没有办法下去，我必须要改变我的这个医疗的学习啊，他改另外一个 field 啊，那他要准备 quit， 要准备走了啊，因为没有办法每天这样来面对这种情况。那当他要想要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那感动是什么呢？他说好像神来对他说，好像啊，神对他说，你是属我的，你是基督徒，你是属我的，你认识我，你都不愿意来帮我来照顾这些小孩子，那我还可以请谁叫谁来照顾他们呢？就是因为这个感动，就是这个心里面的一个感动，他就留下来了。他就一直到他的退休，他退休的时候呢，我还从那个 Time Magazine 能够看到一幅图画，一幅照片，那个照片就是他几十年他曾经医好过的小孩子，现在成为律师啊，成为医生啊，成为一些很有用的社会上的人了。这是 Time Magazine 把他的照片都列出来了，几十年，而且听说有七种的药是谭医生来用这种药来医那个病人。他为什么在他的信仰能够产生那么大的能量，能够让他可以继续下去，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一种真实的信仰，他知道自己在信些什么，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心里面有清楚的感受。我自己在角生的工作里面已经不经不觉32年，那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30几岁开始，现在60几岁，我30几年了，哇，每年每月每日都不少的困难，不少的困难，但是怎么过了，又过了 这么多的时间了。那个原因呢，是在我最初的那个起点，那个侍奉的起点里面，我有一样东西，有个感动在我的心里面。当我真的也孤单，我也是很孤单一个人，离开了一个差不多1000人的教会，在那个中宣会，去到好像每一个教会，我都现在几十年我都是这样，每个星期都不同的教会来讲道。讲完道之后就离开了啊，现在好一点，习惯了。以前最初的时候，离开这个教会之后，不晓得在那里落脚，不晓得在那里吃东西，在家里，因为我比较不留在教会的，因为我怕那些弟兄姐妹不满意牧师就来找我，就不好了。所以我通常呢，我就讲完道我就离开了。这当然有其他的原因呢，有时候很累想休息一下等等。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孤单的时候了，我就是很想，哎呀，很不是一定要离开那个岗位，不过就是觉得很孤单的时候，那心里面也是在心里面有一个的感动，有一个的另外一次的呼召，就是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面的，不是教会，不是说教会不好，乃是他另外有羊，不在教会的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就是这个感动，这个提醒，这个呼召，我在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多少的困难里面，我都能够继续向前，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心里面有一个呼唤，有一个提醒，这个信仰不是在这里的，乃是在心里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今天你是为什么愿意在教会里面来参与一些侍奉，有很多原因的， 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侍奉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都不是不好的原因啊。比方说啊，我觉得这个侍奉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啊，这是一个原因呢。啊，有些人觉得我的专业的训练啊，我是专门学音乐的，我专门是弹琴的，非我莫属了。我觉得，我想想，袁姐妹不是这样，否则她也不会准备的那么好啊。因为这个讲那个圣经不是他的专业啊，这个唱歌才是他的专业。但是他最用心的是他真的经过思考来预备的啊，这个不是。但是有些人他真的觉得我的专业嘛，我的才能嘛，我有才干嘛，我接受过训练嘛，所以非我莫属，我就来参与侍奉，而不是从心里的。所以很快就遇到挫折就没有了。那假如有些人呢，他会觉得，哎，我的兴趣，我很 enjoy 啊，我很这也不坏啊。不过呢，当他觉得没有兴趣了，他就走了。因为世界上有兴趣的事情太多了，这个阶段他有兴趣他就来，没有兴趣他就走，也不稳的哈、啊。很多原因的，很多原因。有时候最简单，我有时间嘛，有时间没有来，所以没有时间就不来了。你会发觉种种的原因在你的心外面的。都不可靠，我不是说不好啊，有人帮帮总是好的啊。假如教会没人帮就麻烦了啊。但是最宝贵的就是从心里面发出这种信，真实的信仰在你的内心里面，那你就能够长期，不但自己能够继续下去，他还可以燃点别人，产生一个信仰。啊，这是我今天的给大家的信息啊，我希望我们都来反省啊，那究竟在我信主的几十年里面，有什么人因为我的信仰而被燃点起来？在我的教会弟兄姐妹，究竟我是传授一个圣经，传授一首诗歌，还是传授一个信仰呢？啊，这个也是需要思考的啊。好，就把这个我们都是讲到就停在这里啊。但是我希望你们回家好好来思想检讨，我的里面，我的心里面有没有真实的信仰。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所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个让我们可以寄托的人生的一个信仰，也不仅仅让我们更有力量的那个信仰，或者说让我们可以得到指引的信仰。主要你所给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燃烧的，也是能够点亮别人的那个信仰。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继续去经历这个信仰的时候，就要让这个信仰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一个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求主自己的话语，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教会中间来工作，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有真实信仰的一个健康的教会。愿你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